下午好。我相信刚才听 Tom 这么好的读经文，你是不是特别感恩？不是今天我们请你们去读，谢谢 Tom。 这么多名字，我们干嘛要让他读呢？是神的话，是神的话，那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我们刚才所唱的那几首歌，我们珍惜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唯一的盼望，他是我们的磐石。主啊，我们求你通过《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让我们真的可以确信这一点，是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生活可以讨你的喜悦。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请继续打开1562页，然后有在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神的话。在英国，许多人已经开始特别期待圣诞节的来临，对不对？有点像国内过春节的好多传统，大家特别珍惜跟家人团聚，特别珍惜在商场购物、悬挂装饰、送人礼物、举行晚会。那对基督徒来讲，圣诞节当然跟春节还是两码事，对不对？我们庆祝春节还是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传统，是吧？我们跟家人团聚过年，一起过年。圣诞节呢，我们基督徒过圣诞节，我们所重视的是圣诞节的圣诞，对不对？ Christmas 的 Christ。因此那个圣诞节不只是西方人的节日，也是世界各地基督徒的一个节日。那么今年的圣诞节，我真的很希望福音之家 St. Helens 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会比平时更加欢乐的庆祝耶稣的诞生，更欢乐，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现在更加明白。因为最近几个月《路加福音》的系列讲到，我希望今年的圣诞节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常常回顾我们最近几个月所看到的一切。路加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如何应验旧约书各种各样的一些应许承诺。由于律家所记载的，我们今年更应当快乐，更珍惜耶稣作为期待已久的君王。耶稣就是大卫家中救恩的脚，我们今年应该更珍惜耶稣做外邦人启示的光。耶稣是给人带来与神真正平安的那一位。那么今年当我们继续把这些真理存在我们心中，感到深深的喜乐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所以这么说，我估计一些人正在想，怎么确信2000年之前出生的那一位的确是2015年你我的救主。不言而喻，是否能确信不只会影响圣诞节我们所感受到的快乐。比如若将来回国面对家人的反对，值得不值得坚持持守我们的信仰呢？你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机会跟一个基督徒结婚，值得不值得放弃现在跟非基督徒结婚的一个机会呢？加班出差一定多了很多， 团体生活一定会受影响。值得不值得把这次新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放弃呢？毕竟这份工作一定会大大的推动你自己的职业发展，值得放弃这个机会吗？若我们能确定，若我们能肯定耶稣真的是神的救主，当然值得，对不对？如果我们能确信就好了。我们多次参考《路加福音》头几句话，路加想让原先的读者加菲罗先生得到确据。具体为什么加菲罗需要得到这个把握呢？我们只能推测，他没有跟我们讲。或许周围的人让他开始怀疑外邦人可以入教，或许耶稣卑微的出身和最后羞辱的死亡让他感到十分疑惑，尤其是他的很多跟随者都是穷人，都是社会看不起的那些人。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能肯定，但不管怎样，律家用目击政策和就业应验来尽量让我们让他贴菲罗可以确信。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诞生和约翰施洗约翰的传道，我们看到这些都成就旧约时代很多事，但问题还存在。怎么能确信耶稣真的能给人带来平安的？怎么能确信耶稣真的可以用圣灵让人洗礼呢？让人受洗？怎么能确定耶稣跟别人自称他们是救主是不一样的？究竟你想一想，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说啊，我就是救主，为什么耶稣不一样？今天是系列讲到最后一次，我们会看见耶稣他确实有资格，耶稣确实有资格。若没有资格，你想想怎么能承担救主这个角色呢？比如要是好莱坞想拍一个电影关于现代中国历史，当然他们要寻找扮演毛主席的演员，是不是？毛主席谁有资格？ George Clooney 当然不行，毕竟需要找到合适的明星脸，对不对？老外绝对不行。但同时要确定这个明星脸他到底会不会演戏呢？他有没有资格？资格有几个不同的方面。比如说有时候没有资格很危险，你想想，如果你去医院经受一次大手术，如果医生没有资格，那很危险。我们很关心医生到底合格没有，对不对？朋友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是否耶稣有资格承担救主这个角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咱们看一下父神的认定好不好？父神的认定，也就是21-22节，耶稣受洗的重大时刻。有点像新总统就职典礼，我不知道奥巴马的那个就职典礼你看到了没有？通过这个仪式，众人可以看出这个人确实有资格。耶稣的洗礼呢，他作为承担救主这个角色的一个批准，正如1章、2章的叙述，律家他想让我们集中在他所说的话。 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你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几次看见通过中间人神对人说话，对不对？你想一想，撒加利亚、玛利亚，那些牧人，神都是通过天使对他们说话。上周呢，我们看见群众听施洗约翰的话，神通过施洗约翰来说话。那三章二十二节，这是第一次我们听见上帝直接说起话，朋友，这是重大又罕见的一个时刻。在整本圣经，不是经常有从天上可以听见神向人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说话本身已经是重大的事。恐怕更引人注意的是他说话的内容，对不对？刚才我说的是什么？二十二节，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熟悉旧约书的一些关键经文会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这句话表达父神的认定。耶稣被公开承认他就是诗篇二所应许的那一位。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以前就给我们讲到诗篇二，这是很重要的旧约的一段经文。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你是我的儿子。熟悉诗篇二的人知道，将来一天列国万民都必敬畏释放神的儿子，神所立的君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也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神说，看哪，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义带给万国。这是不是很奇妙？当圣灵恩告耶稣，我们听到父神的认定，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就可以确信耶稣的确是神所应许的仆人，这位必使新鲜救赎的那一位。耶稣有资格，具体如何他会做王，具体如何他会做仆人使新神的救赎，后来吕加会更多去讲。这里吕加更关心的是父神的认定。你想一想，英国的女王她很健康，那假设她生病，然后病情突然恶化，我相信到时候不同的报纸会开始推测女王她是不是会将权力交给查尔斯王子呢？很有可能到时候如果这真的是他的决定，女王会通过圣诞节的视频公开的来向人宣布，这就是他的意愿，他把权力交给查尔斯王子。那同样在耶稣受洗的那个时刻，当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耶稣的确是神所立的君王。耶稣他确实有资格，有父神的认定，并且有耶稣家族的背景。咱们接着往下看二十三到三十八节好不好？ Tom 你帮助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开玩笑，读了一次已经很厉害，谢谢。也大家不要紧， 不只是我们不要听 Tom 来读，我们也不会现在把耶稣家谱的每一个人都仔细看。然而，同时我们也不会忽略这段经文。这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神通过律家把这个家谱记下来呢？回到刚才的比喻，女王她的病情已经不行，无可奈何的要下台。要是通过视频宣布她把权力交给她的医生，大家是不是会特别吃惊，感到不可思议的，怎么回事，把权力交给医生了？大家会开始推测女王她是不是疯了。官员立刻去参考各种家谱，很快可以证明确认这医生有没有资格可以做王。同样，耶稣的家谱让我们确认耶稣确实有资格，他确实有资格。大家知道吗？新约第一页有什么呢？新约第一页马太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那不足为奇的是，律家的家谱有不少共同方面，毕竟是同一个人，耶稣他的家谱。那比如说31节，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见耶稣皇室的出身，他是大卫家族的人。上周我们看见犹太人很看重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那你看第34节，亚伯拉罕是耶稣的祖宗。那毫不怀疑的是，神所承诺的救主一定要做大卫的孙子，一定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其实律家的议程跟马太不一样，律家家谱的许多名字跟马太也不一样，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有不同的？律家是不是错了？马太做，到底哪一个对？朋友们，这一点不要紧，这大概是因为受祭婚，受祭婚，你这个概念明白吗？我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也有类似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当妻子的丈夫死了，她要跟丈夫的弟弟哥哥结婚，为了确保下一代，为了确保下一代。说不定马太和路加记载一些不同的名字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跟着不同的丈夫来记下来。如果这个不懂，你一会儿可以问我。其实这两个家谱有更重要的不同。马太他把家谱放在哪儿？放在他福音最开始，律家把这个家谱放在三章的结尾。马太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约瑟和耶稣，律家呢他是相反的，他就是从耶稣和约瑟开始，然后最后的名字实际上也不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里律家的教典不是大卫或者亚伯拉罕，而是谁呢？亚当。亚当神的儿子。通过家谱，律家很有目的，通过他的家谱，他想让我们确信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家谱背景一直带回到亚当，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想让我们明白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他完全是人，但同时他也跟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不同。明白这一点，咱们应当集中在4章1到13节。家谱最后一个人亚当 是神的儿子。然后你看现在第三节，四章第三节，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什么什么，然后你看第九节，你若是神的儿子什么什么。耶稣家谱的某一些人我们很熟悉，大多数说实话我个人不太知道，但从整本圣经我们知道亚当的后代，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包括你我，或多或少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违背神的话。那么下面路加想让我们看到耶稣却不一样，耶稣却不一样，耶稣完全可以做神所喜悦的儿子，以至于耶稣确实有资格可以做神的救主。那咱们看看耶稣个人的表现，耶稣个人的表现，我们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有可能当 Tom 朗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某一些人觉得家谱没意思，感谢主，最起码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实用的日常生活可以用的一些应用。那么当然撒旦继续攻击神的子民，并且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利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然而朋友们，这不是律家这里的目的，所以也许你会被失望，但其实不应该被失望，律家的目的更奇妙。别忘了他想让我们确信耶稣真的是神的救主。那么不像亚当在伊甸园完全失败了，不像以色列在旷野中完全失败了，耶稣却表现得完美无缺，他一次也没有妥协，他一次也没有被欺骗了，他一次没有被引诱了。回家之后我鼓励大家详细的观察由耶稣受到的三个试探，每一次撒旦不择手段地让耶稣注重自己，违背父神的话。别忘了他很饿，耶稣是人，他饿了没有吃，但每一次耶稣拒绝耽搁自己的事，把自己的益处放在第一位，相反他愿意舍己为了听从神，是不是很奇妙？做神的儿子他完全够格，他个人的表现完美无缺。你知道吗，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在旷野中待了四十年，跟亚当在伊甸园一模一样，他们怀疑神的良善，他们违背神的话，他们不愿意将神放在首位，他们更关心自己。耶稣他在旷野待了四十天，他同样受到这些试探，但他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完全通过了。当耶稣受洗被圣灵充满，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听见父神的认定。观察耶稣家族的背景，观察他个人的表现，结论是一样的，确信耶稣是神的救主。 弟兄姐妹，今年的圣诞节感到身心的喜悦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2000年之前出生的耶稣确实是我们的救主，不用说，这不只影响圣诞节心中的几天的时间的感觉。若我们确信耶稣是救主，这是不是改变一切？哪怕我们面对家人的反对，我们可以完全知道值得坚持下去，耶稣是主。哪怕我们在学校最后的成绩没有那么高，我们完全值得融入团契生活。哪怕我们被提升的机会被受影响，我们依然会愿意投入福音事工，尽可能把赦罪的好消息传给同事、老板、客户、对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怀疑这一点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怀疑觉得是不是不值得？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被人感到失望？比如在政治的领域，一直有人宣称他们能实行真正的改变。大家记得没有？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原先的选民现在依然相信吗？耶稣基督是例外的，他的宣称不是空话，他真的能使人从罪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他有资格。怀疑耶稣能实行救恩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表现让我们怀疑？也就是说，因为自己再一次犯罪，没有抵挡撒旦的诱惑，我们常常感到灰心甚至绝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应当使我们确信神愿意施恩，耶稣确实是他所承诺的救主。之所以他能拯救我们，就是因为他与我们不同。确信这点应该改变一切。非基督徒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过来不是基督徒，你们想多了解，你们愿意相信吗？这不是传说，也不是洋教，这不是心理的寄托，也不是生活服上的一个部分。耶稣做救主，这改变一切。朋友们，你可以确信耶稣是神所差遣的救主，无论慕道友还是基督徒，你可以相信，你可以意识到信靠耶稣完全合理的，听见父神的认定，明白耶稣家族的背景，看见耶稣个人的表现，都可以使你确信耶稣完全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耶稣与我们不同，他没有怀疑神的慈爱，他没有违背神的话，他一次也没有把自己放在首位。这新的亚当，神真正的儿子，完全可以解决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他完全可以给人带来与神真正的平安。若确信这一点，最起码我们是不是会更热心奉耶稣的名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国？ 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慈爱的父神，谢谢你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确实可以有把握，可以确信耶稣是你所差遣的救主。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默想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资格，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不只是今年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一辈子越来越欢乐地庆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大家。